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的思想主耶稣接受犹太公会的审判。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6:57-68，然后接到27:1。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然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回答。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见王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见王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求你继续的怜悯我们，使恩典给我们，使我们认识你的十字架，使我们认识你在地上上十字架之前，你仍然在做神国度的工作。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段的经文的中心的思想是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彰显虚假宗教和邪恶政权的本质。为什么要说这段经文的中心的思想是基督的十字架彰显虚假宗教和邪恶政权的本质呢？答案是，圣经的主题引导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基督在十字架上之前的这一段过程。它是一个征战，是神国度和撒旦之间的征战，而在这个征战之中，他所揭露的出来的就是虚假宗教和邪恶政权的本质。我们知道神的国度和撒旦之间的征战是整本圣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圣经的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中，就非常清楚地把它启示出来了。启示录用了许多象征性的语言来描述了撒旦如何与神国度的征战， 而事实上启示录就一开始就描述耶稣在地上被钉十字架这个这一段时间，撒旦如何要破坏神的计划。这个真正包括从外部来的攻击，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体系，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就是巴比伦逼迫神百姓的政府，就是海中上来的兽，宗教和政治经济结合的权势，就是从地中上来的兽。如果我们从启示录的角度来看，这个真正实际上在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中就开始被彰显出来了。我们必须要从启示录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耶稣时代的罗马政权就是启示录中间的讲到的海中上来的兽所象征的，而犹太教的公会的组织的体系就是一个虚假的宗教和政治和经济政治结合的一种诠释，就是启示录中间所讲的地上来的兽和假先知所象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一段过程中，他已经揭露了敌基督的三股势力，不是敌基督，不是某一个人，是三股势力，巴比伦、兽和假先知。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圣经的主题，我们很容易就把圣经单单的是看为一本叫我们做好人行好事的道德行为的书本。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要做好人要做好事，但是这不是圣经 单单的一个主题。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圣经的主题，我们很容易就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世界上要过去的世界上的那些美好的事物上，而忽略了这些事物的本质。我们可能把这些事物看作地上的政权，看作地上的科技，任何的美好的事物都可能成为我们一种错误的追求的对象，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圣经属灵征战的主题，我们很容易就把圣经单单的看为是讲到神学教义，讲到一些神学思想的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虽然知道邪恶和罪的背后是撒旦的权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神掌管罪和撒旦的作为的话，并且我们不知道基督已经胜过撒旦的事实，我们很容易就会被各种不同的恐惧的心所辖制，甚至走上所谓的神秘主义的错误之中。事实上，神国度的征战的主题在主耶稣执事的时候就开始了，他被圣灵先引到旷野受试探，在三回合的征战中，主耶稣一直顺服神的话，用神的话他击败了撒旦。而主耶稣在地上，他在传道的时候，他在执事的时候，他行医病赶鬼的神迹，他告诉人说基督已经，神的国度已经进入到撒旦的领域，撒旦已经被捆绑了。而在接下来最高的征战，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工作。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基督的工作。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撒旦进入犹大的心，出卖了耶稣。撒旦利用门徒软弱的肉体试探门徒，但是主耶稣说他已经为门徒向父祈求保守他们了，所以他们虽然受撒旦试探，虽然他们跌倒了，但是他们没有会不会失去救恩。 后来我们看到撒旦在科西玛尼这个橄榄园里面，他试探主耶稣，在三回合的祷告之中，耶稣他舍去自己的意识，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胜过了撒旦的试探。我看到那是一场非常剧烈的征战，发生在主耶稣的内心。主耶稣汗如血滴在地上，撒旦阻挠耶稣背负十字架。当他失败的时候，他立刻开始在犹太教公会的组织的背后来攻击耶稣。这是一场关系神国度计划成就的征战，而这个征战不发生在外面，虽然外面有人在攻打，但是它发生在耶稣最完美的人性之中。主耶稣完美的人性要在这个过程之中，他经过神的实验，他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而他做这一切是为我们做的，满足神对他的百姓，因为我们对他百姓的神对他百姓本来应该要有的惩处，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本来应该受到神的惩处的，但是神的儿子他替我们的罪受到了惩处，这个彰显了两件事，彰显了神的公义，神必须要对罪施行审判，即使这个罪是倾倒在他的儿子上，他也要把愤怒倒在他的儿子上。当然他也彰显出来神的爱，神为了爱我们，他不让我们受到惩处，他叫他的儿子代替我们受到律法的惩处，这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这是基督完美的人性所需要承受的，所以他成为我们的元首，他成为那个新造人类的元首。那你可能会问，那基督的神性呢？基督的神性在这个时候是隐藏的，他除了他在科西玛尼园被抓的时候，当他说我是的时候，他发出超自然的力量，使上百的人听到他的话退后倒在地上，他的神性在那个时候彰显出来了。后来在彼得冲动鲁莽的形式用刀把大祭司的仆人叫什么名字，马勒古的耳朵被削掉了，主耶稣立刻行神迹复原了那个人的耳朵，所以第二次的神迹在这个中间。除此之外，在整个钉十字架的征战过程中，主耶稣的人性受到攻击，而他的神性是隐藏的。在主耶稣完美的人性受到攻击之下，另外我们看到的是他揭露了耶稣的时代邪恶宗教和政治结合的势力。我们不要忘了，耶稣时代的犹太教就是当时的教会，当时教会正处在律法之下。我们看到耶稣，但同时我们看到耶稣在伯大尼有一个聚会，以及在逾越节的筵席上，他首次的，那是一个首次的新约教会的聚会。当犹太的教会沦落成一滩死水的教会的时候，主耶稣新约的教会开始成型，一个很小的团体，但是是一个活水泉源的团体。而主耶稣的指示就是要把他许多属于他的百姓从完全腐败堕落的犹太教中拯救出来，形成一个新约的教会。当时的犹太教，当时的教会只剩下一个宗教的空壳子。不但如此， 它也是一个最邪恶的、最虚假的宗教体系，因为它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那是一个没有活水的教会。我们来看经文的本身，59节到63节前半段，这是我们前面讲的，是犹太公会对耶稣第一回合的攻击。他们先用假见证去攻击耶稣，结果他们无法得到确实的证据可以定耶稣的死罪，最后他们控告耶稣，扭曲了他的话，控告他说他是那位说要拆毁圣殿的人。拆毁圣殿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罪，是死罪的。当然耶稣他并没有实际上的拆毁圣殿，他只是用他的话，也不是那样说的，所以耶稣以沉默作为回答。耶稣的沉默他不是畏惧的沉默，他也不是认罪的沉默，他的沉默有两个意思，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让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点，他承认自己是有能力和权柄拆毁神的殿的，并且拆毁耶路撒冷圣殿正是他复活升天以后他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是要审判犹太教的邪恶，因为犹太教处在律法之中，在这个阶段中，另外一方面他是要把属地的以色列人带到一个属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之中，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最后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降下显现出来，这是第一点，审判犹太教，把以色列地上的国度带到属天的阶段。第二点，他要应验旧约先知书，因为旧约先知书中间讲到那个弥赛亚基督要来的时候，他是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的，他是那个羔羊在剪毛人的手下他不出声的，所以他沉默。但是耶稣在沉默的时候激怒了大祭司。有的时候沉默是一种表示藐视，或者是一种冷暴力，因为大祭司的权柄被藐视了，而且最重要的，他无法从耶稣的回答中找到耶稣口中的实凭实据来定耶稣的死罪，所以他就发出了第二次的攻击。这是一个根本上的攻击，他说，我指责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当然我们知道大祭司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耶稣很多次都间接的承认自己是弥赛亚，是受膏的君王，但是他把这两个头衔合在一起，目的最主要的是要耶稣承认宣告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他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就是在亵渎神了，那么他就犯了死罪了，他们就可以定耶稣死罪了。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看到一件事情，当时的犹太教是旧约时期的教会，他们读圣经，他们知道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这是完全正确的神学，这是完全正确的教义和真理，弥赛亚神的受膏君王就是神的儿子， 他们非常清楚，但是他们不认识站在他们面前手被捆绑的耶稣，就是弥赛亚的儿子。他们读圣经，他们遵守律法，他们守安息日，他们在圣殿献祭敬拜，他们祷告禁食，他们守逾越节，但是他们不认识这位站在他们面前的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活生生地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不但不认识他，而且要用属于耶稣的头衔来定他的死罪。为什么？他们不是读圣经吗？他们不是参加所有教会的活动吗？他们不是在教会中掌权治理神的教会吗？犹太教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活水泉源的教会了。他们的读经、祷告、献祭、敬拜，全是宗教上的空壳子。他们不认识那一位道成肉身的儿子，他们不认识耶稣，不认识主。相反的，你看到那个画面，站在大祭司外院有两个人，彼得还有一个没有名字的门徒，还有许多跟随耶稣的犹太人，他们认识主，他们爱主耶稣，他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知道耶稣有永生之道，他们渴慕生命的活水。在外院中站在冷风中的彼得和那位没有名字的门徒，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非常微弱的新约的教会，在屋子里面气势汹汹、声势浩大的犹太教公会，则代表了一个庞大的、虚假的宗教权势。审问耶稣的是一帮读圣经却不认识耶稣的假教师，他们正在处心积虑的要定神儿子的罪、死罪。但是这一切却成就了神的计划，就像创世纪第50章约瑟对他的弟兄说的，我们都熟悉这一段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知道约瑟他花了一生的时间，他看到了，他经历到了，他了解到了神的计划，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你不要顺着世上的那种思想的模式来看你一切的事物。如果我们从基督教教会历史来看，这是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的教会一直所处的一种循环的状况。耶稣把他属于他的百姓从虚假的宗教中带出来，而主耶稣在这边彰显了这些虚假教会的本质以及他所做的工作。第一，这个虚假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呢？第一，对圣经没有全面性的认识；第二，对圣经错误的应用；第三，他们的敬拜被商业文化所玷污；第四，最重要的，他们不认识那个活的基督、活的耶稣在他们生活中、在他们的面前，结果他们成为敌基督、逼迫教会和地上的政权结合的一种假宗教。 我们在各个世代的教会都看到这种情况。启示录中的二三章中的七个教会所写的信中，如果你仔细的去思想那七个教会，整体的教会是非常微弱的。耶稣行走在这些众教会之中，他警告那些教会，呼召得胜者，应许他们奖赏，鼓励他们忍耐，向他们显现，把他们建造成天上的圣殿。所以基督的教会是一个得胜者的群体，它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户，它是一个有形的团体，是一个渴慕神的话的团体。基督向他们显现，赐下生命的活水。所以这个团体有一个衡量的条件，它必须是一个渴慕神的话，是一个口渴的团体，这是得胜者的先决的条件和特质。而这个团体它必须是一个经历主耶稣显现同在的团体，被神的道所光照的团体。这个团体可能是一个教会中的两三个人，或一家两家人，或者是整个教会中的多数人。这是我们在启示录二三中二三章中所看到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体弱的团体，神的国就在这样的计划之中实现了。我们在周五的晚上的启示录读到这样的经文，启示录最后一章22:17，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在有形的教会中，和其他渴慕话语的人共同的追求，并且被主耶稣亲自牧养、建造、联合，成为天上的圣殿。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旨意。64，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们可能以为耶稣会继续的沉默，但他没有沉默，他发出了言。他引用了但以理书7:13-14的预言，他宣告他自己有人子的头衔，并且在天上掌权。但是这里的问题是，那他为什么大祭司叫他启示的时候，他没有直接的回答我就是弥赛亚，神的儿子？他为什么就直接的了当说我就是呢？你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启示吗？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他不明确直接的说我是呢，而是说你说的是？主耶稣不是在含糊其辞，他是在回答一个有限度的肯定。他的肯定是透过对方的回答表示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是他不接受那个提问者心中的想法。耶稣的意思是，是的，你讲的字面都对，但是不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样子，不是你心中所想的意思。耶稣非常明白这些假教师心里面所理解的弥赛亚， 是一个充满了犹太民族主义的民嫌。他们心里面想的弥赛亚是一个具有政治野心的标志。该亚法是要用这一句话，这个名称作为对付耶稣、攻击耶稣的武器，火药。耶稣知道大祭司是撒都该人，是假先知，是假教师，是敌基督，因为他们只读摩西五经，不相信属灵的事物。他们心里面的弥赛亚，神的儿子，是一个政治的头衔，是地上宗教和政治结合的思想。虽然命题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心里面的解释是错的。所以主耶稣用然而作为转换语，他明显的把你说的和我告诉你们的，他做了一个区分。所以主耶稣在第二回合的攻击之下，他彰显出他君王话语的权柄。你说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主耶稣不是不同意教会领袖大祭司的话，他是一种超越他们心里所想的意思，他做了一个重新的表述。他说，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句话是出于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七章是这样子讲的：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恒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在这之前，耶稣有五次讲到人子，是指他自己复活升天之后，在天上作王掌权、施行审判的情形，而每一次都引用但以理书的预言作为他说话的背景。但以理的预言不是单单指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而是指从基督复活升天开始，包括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的之间的所有的审判。这里的重点是耶稣在天上作王掌权，而耶路撒冷被毁的这件历史事实，就是基督在天上作王掌权的显现。这是主耶稣在橄榄山宝训中间所教导的，也是我们前面所思想过的。所以主耶稣在犹太公会的审判中，他公开的宣告了他属于属天君王的权柄。他在一个虚假宗教和邪恶政权结合的权势的迫害的过程中，他宣告他将要成为天上的掌权者，他是永远神国度的君王。他的受苦和被钉十字架，乃是一条通往神国度荣耀的道路呢？这时候你会想到哪一节经文？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从六十五节到六十八节，讲到大祭司和其他人的反应，所以他们终于从耶稣的话中找到了一个足够的证据来定他的死罪了。大祭司做了直接的控告，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证人呢？这健忘的话你们现在都听见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们的判决是，他是该死的。大祭司撕裂衣服，他不是把衣服撕碎，他是里衣的部分撕开了一个口，一个象征性的行为。他们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耶稣。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公众的法庭中，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暴力的行为。当然在有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很多暴力的行为。难道这些犹太祭司长老们不是在亵渎神吗？圣经历史学家德瑞特 Derek 他研究专门研究耶稣审判的，他说这些动作是当时犹太教的传统，当他们定罪一个人亵渎神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用动作来表明象征自己与这个亵渎神的人的分开，我跟他没关系。犹太教的传统使得这一批人不得不如此做，而他们当然也很乐意这样子做，因为他们恨耶稣，而且他们也必须这样做，因为这就成就了以赛亚书对那位要来的基督的预言。以赛亚书五十章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塞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掩面。他真的是那位弥赛亚基督。同时，主耶稣也彰显了他自己所教导的那个天国生命的最高的特质。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主耶稣说，这是一个天国生命本质的彰显，他自己先彰显了出来这个本质。第二十七章一节，到了早晨，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他们过了一个晚上非法的审判和假见证，虚假宗教和邪恶政权，在早上在白天这个正式的合法的法庭中，他们决定了他们一致的判决，他们要处死耶稣，把耶稣处死。但是他们没有执行死刑的权柄，因此他们把耶稣交给统治他们的罗马政权，罗马政府。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时代犹太教会已经成为一个虚假的宗教体系，他们读圣经，他们只明白部分的真理，他们遵守律法，却错误的解释和应用了律法，他们敬拜献祭，但是他们的敬拜却被商业文化所玷污，他们治理教会，但是却被政治经济的野心所腐败。最根本的问题还不在此，在于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不认识活生生的站在他们中间和他们说话的主耶稣，因为他们不容许耶稣的话在他们的生活和侍奉中掌权。那今天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认识虚假宗教和邪恶的政权？我们是否认识主耶稣的权柄？我们是否顺服主耶稣的教导？我们是否认识 正行走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呢？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受审判的过程中，你让我们看清楚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就是许多的时候，你自己的教会，属神的教会，读圣经的教会，聚会的教会，敬拜的教会，却成为一个空壳子的虚假的宗教。他们不认识你，不认识活在我们生活中的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虚假宗教体系中的一份子。主啊，让我们真实的能够在生活中认识你，不要我们只是把你的教导当作一个单单的神学的思想。主，我们渴慕真实的认识你，活在我们生命的每时每刻之中，和我们交通，向我们显现。主，我们渴慕这样遇见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